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以下系新闻提要：西安形势恶化，深夜军管，大专学生被40部大巴拉走。美国媒体警告，中国水资源即将耗尽。共军远海训练，受日本海军严密监视。法国关切香港新闻自由，呼吁港府遵守基本法高度自治。澳洲悉尼跨年如常庆祝，总理称享受今夜。德国连续两年禁售烟花，民众涌入波兰抢购。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因疫情关系，西安至30号已经封城九日，民众因无法取得生活物资而苦不堪言，仲有人形容家中已经弹尽粮绝。更有消息传出，西安当局内部认为西安疫情甚至超过当年武汉，似乎同这个说法相呼应。当地网友翻墙在海外网络发视频表示，在30号晚上有大量载住武警的大巴进入，同当年武汉戒严军管的情况一致。军队进驻意味着疫情严重升级。市民爆料，最新疫情西安潘家村整条村被控制，出动军队。而在小张村1000多人被拉走，网传西安航专学生亦被40部大巴拉走。还有网友说，有老师带领349名学生去安康隔离，这40部大巴有上千人了，学校彻底沦陷，学生之间传播太快了。西安疫情趋于继续恶化之势，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29号再次抵达。值得注意的是，孙春兰刚刚12月19号晚才去过西安，新华社三日之后的22号才发布消息。鉴于中共一贯的隐瞒，看来必有隐情。封城令当地居民怨声载道，不得出门采购，物流运送人力短缺，不少人抱怨家中快要断粮。居民流言痛骂，全国人民都知道西安闹疫情，只有西安人民觉得闹的是饥荒。结果又有民众揭出了当局的惯用伎俩，组织被封禁在家的民众搞什么别样的跨年活动，还有专人领着大家喊西安加油，西安挺住。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就怕西安人喊我饿了，亦有些话，若果是我就直接打倒共产党。还有居民指出，看到第四条注意事项话，所有业主禁止落楼，咁先至系个亮点。近期中国粮食危机被屡屡提及，中共最高层亦频频下令保障粮食安全，但一个比粮食安全更为严峻嘅危机正在逼近。外媒发出警告称，中国嘅水资源正在耗尽。彭博12月29号报道，中国在土地、水和很多原材料方面一度几乎自给自足。不过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已经成为过去。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地带》The Danger Zone 发出警告，中国已经耗尽了很多资源，中国的水资源状况尤其严峻。中国拥有世界 20% 的人口，但只有世界 7% 的淡水资源，成千上万的河流已经消失，而工业化和污染已经破坏了大部分剩余的水。据估计，中国 80-90% 的地下水和一半的河水都太肮脏而不能饮用，超过一半的地下水和1/4的河水甚至不能用于工业或农业。和水有关的能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就连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无法避免。彭博报道指出，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可以以令人不快的方式互相作用。现在雄心勃勃的中共经常表现出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正以可能引发国内外冲突的方式耗尽中国的水资源。中国的大部分淡水资源集中在西藏等地区，这些地区是中共政府用武力夺取。多年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通过胁迫和抢夺邻国资源来解决它的资源挑战。例如在湄公河上修建一系列大型水坝， 已经在泰国和老挝等依赖湄公河的东南亚国家引发了反复出现的干旱和毁灭性的洪水。新疆的河流改道对中亚地区的下游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一些观察家担心，如果中共当局对他的国内环境感到不安，他可能会对他的国际竞争对手发动攻击。水资源问题仍然正在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和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 曾经提出，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是缺水，如果水没了，咁就完了。战争或者闹饥荒或者内战，所有这些衰退或者大萧条都可以克服，如果没水了，你们克服不了，你们不可能建造一个缺水的社会或者国家。中共海军声称，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武港。共军报道中说，外军舰机对辽宁航母编队多次近侦察和跟踪监视，证实西方国家军方正密切注视着中共军队的一举一动。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军方公开的照片和影片中，出现了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另据《自由时报》在31号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航行情况进行通报，观察到辽宁舰编队在16号穿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南下之后，起降了歼-15舰载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秋月号驱逐舰 P1 和 P3C 巡逻机之外，日本自卫队这次还出动了出云号直升机护航舰监视侦察。同时，为了加强海上力量，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为海上自卫队的潜艇配备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潜射弹道导弹。日本读卖新闻在30号报道，日本正在研发新的防区外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目的是实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新导弹的研发目标除了可以空中发射和舰载之外，还考虑利用垂直发射系统 VLS 装备在潜艇上。日本希望能够在2025年前实现为潜艇装备潜射弹道导弹的目标。外界认为，上千公里的射程明显是针对中共沿岸陆空军事基地，而潜射导弹是最有威慑能力的武器装备。香港当局突击拘捕立场新闻现任及前任高层，再度重创香港的新闻自由。法国外交部在30号表示，十分关切香港媒体和言论自由，呼吁港府遵守保障高度自治的基本法。香港少数仅存的自由与独立媒体被迫停止运作，新闻工作者遭粗暴手段拘捕，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法国外交部透过例行新闻说明会表达立场。当记者询问法国政府对于立场新闻记者、歌手何韵诗、律师暨前议员吴霭仪遭捕一事有何回应时，法国外交部回复，正在关切情势发展，包括2021年6月香港苹果日报的停刊和创办人黎智英遭到的指控。法国呼吁中方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及保障行政区高度自治，并尊重基本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的香港基本法，重申对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对记者及所有有利于自由多元资讯和公开辩论的言论保护，无论在世界何处。另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研究主任、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高敬文 John Pierre Cabestone 表示，中共此举的目的显然就是要缩减中国和香港间的距离，让它成为中国众多城市之中的一个。他分析，和上次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不同的是，这次北京和林郑月娥亦将矛头瞄准了努力维护新闻多元和记者独立的香港记者协会。他的处境岌岌可危，拥有独立媒体在香港将越来越困难。尽管疫情逐渐升温，悉尼仍然决定继续举办跨年庆祝，当局鼓励民众踊跃出门享受节日庆祝。 预计数千人会涌向港口的黄金地段观看悉尼著名的12分钟烟花表演。悉尼是新南威尔斯州 New South Wales 的首府，是世界上最早迎接新年的主要城市之一。往年的跨年夜都会在知名的歌剧院举行公众倒数时和烟花表演。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表示，他希望民众享受今夜。新南威尔斯州州长佩罗特 Dominic Perrottet 亦敦促每个人出去享受新年。新年到来，跨年之夜没有烟花的衬托，不少人觉得缺少了节日庆祝的气氛。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报道，德国政府连续两年宣布禁止在跨年前夕售卖烟花，担心疫情期间大规模群聚，并考虑缓解医院因烟花意外带来的医疗负担。但德国民众看来不太买账，很多人漠视禁令，揸车跨越国境购买烟花。据报道，来自德国各地的民众这个礼拜陆续前往德国边境的邻国波兰西部苏比策 Subica 的烟花工厂，经过三个钟头的排队等候，将烟花塞满车厢带回屋企。而当局亦在当地部署额外警力以执行随机检查。德新社 DPA 近日委托余官 YouGov 所做的民调，德国多数民众 66% 的人仲是支持这项禁令，而 27% 则表示感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德国烟花行业已经宣布采取法律行动，称顾客获准从国外带回烟花是不公平，主张如果依照说明来使用产品，几乎不可能造成严重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